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们知道有一天天地都要像衣服这样卷去，可是主啊，你的话永远长存。赞美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就是好好研究你的话，我们深读你的话，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生命的粮，让我们生命里面得到供应。我们求你来赐福给我们这个课堂的时间，每一次都是很充感，但是主无论我们能够拿到一点两点，就求主让这些的话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知道春假不少人出去了，但是我们也很高兴，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回，刚好这段时间也可以回来来探望我们。箴言我讲过哈，现在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书。那我在介绍这个箴言书的这个概论的时候呢，已经讲过这卷书呢，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手法就是用这个对比啊 ，contrast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个良好的教育就是有包括这两方面，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用一些反面例证，对吗？所以呢所以 do's and don'ts, 整天告诉小孩子 don'ts 的时候呢，其实是挺 frustrating 的。那有时候你要让他知道 okay, if you don't want me to do that, then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要个平衡，这个是个好的 education, 好的教育。所以今天发现，如果真的是一个比较全备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系统的话，这两等都要包括。然后在这个对比的这个或说相对的这种的话题里面，提的最多是什么呢？所以为什么箴言是包括在这五卷的智慧书里面 ？OK， 所以你发现里面呢，提来提去提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叫做愚昧，什么叫做智慧，那其次提的比较多的，这个是第一个大 topic， 其中跟着的就是义与恶，或说义与不义。所以呢，为什么上个主日就 Miles 就跟大家来先分享这个 second 的 topic， 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做恶人。而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家先来讲什么叫做愚昧人，然后下个星期开始讲什么叫智慧人，因为那个是全书里面最大的一个 topic。 好，如果温习一下我们讲，首先什么是义，什么是恶，或者说是什么叫不义，是怎么来定义的呢？我们怎么定这个是一个义人这个是一个不义的人，或者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好人，这个是一个恶人，一般你怎么定的？如果上礼拜有这边听课的话，就大概至少老师有讲的，怎么分辨义和不义其实最自然的一个分法就是看那个人做什么，对吗？做什么，这个人做好事就是好人呢，这个人做恶事就是坏人呢，这个人抢欺负人呢就是不义了这个人呢很有爱心的，才能帮助人，那当然就是义人。我们一般对这个义跟不义呢，很自然就是用他做什么来做一个的决定。可是不是的，所以有些人说你这个基督徒也很差劲。那基督徒应该算是什么？义人嘛可是基督徒也有时候干什么坏事，对吗？所以如果我们单单只用他做什么来分辨的话，就很难取舍了。一下他又是义人，一下他又是不义的人。好比说我问男孩那个你的孩子 Oliver 非常的乖，读书又真的是样样都让你觉得很满意，那你说他是你的孩子啊 他当然是你的孩子嘛，因为他你是生了。但是假如有一天啊，你就发现他不晓得怎么跟谁学很坏了，然后呢他真的做什么事情呢都跟你很挺撞的，你真的觉得你没有办法再教他了，他那么叛逆，请问他是生的孩子啊？他还是你的孩子啊。所以他不是因为说他做的怎么样来决定他是一个你是不是你的孩子。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义跟不义哈的定义呢，并不在于那个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在圣经特别在箴言告诉我们啊，义跟不义的定义是看你是什么人。Who are you to b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o do. Okay? 那但是话又说回来，一般如果你是义人，你就会行义的事情，对吗？好人就做善事嘛。然后呢，如果是恶人就行恶事，这个我们都了解是自然事情。但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人的特性不是由他的行为来决定，而是由他们的特性来决定的。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们感觉到说，哦，他做坏事，所以啊，我们就说他是一个坏人；他行好事，所以他就是一个好人。不是，是调过来，因为他是好人，他做好事；因为他是坏人，他做坏事。你明白意思吗？不是用这个行为挂钩，是跟他的特性挂钩啊。所以呢，换句话说，今天的教育可以做到一个东西是，你这样做到罚你啊，但是他会不会这个样子就一定改变到你是个好人，对吗？你只是说哦，我这样的话会被抓起来，为什么？所以呢，我就不做了。可是呢，心里面一样坏的。所以你的行为不会改变你的特性，但是你的特性决定你的行为，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了。所以为什么要看圣经？他讲的东西是跟世界给我们的逻辑跟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圣经才能够启示给我们说，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去看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我们从这一点就知道说哈，人如果他做好跟坏，只是显出他的本质来。所以不是他的行为来决定他的特性，乃是他的行为显出他有什么特性。你听得懂这句话了？好，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大前提跟您讲？因为这是很扼要的。如果你忘了上一个礼拜讲些什么东西，这一种的定义是从圣经里面很基础的要了解。所以啊，简单的说，箴言讲出了世界里面有两类的人。哪两类的人呢？就是敬畏神跟不敬畏神两类的人。好，我知道哈，已经讲过了，箴言的话比较少少一笔扫过地，他就是那种是大刀阔斧的，就是不容许中间的。你不是光就是暗，你不是黑就是白。那我们知道世界里面永远都有这种的 exception 特例哈，但是呢，他为了要去 make a point， 所以他不把所有这种的特例包括在里面。所以你看到他有时候讲那个东西的时候呢，你觉得啊，都是这样的吗？大多数是这样，因为他也是属于人生观察出来的智慧。当然他是要加上神的这个启示，所以我才说这个半圆形跟那个圆圈才能够看透人生嘛，不然的话都是在日光底下，你永远看的都是一半清楚的。整个圆圈的话是要上帝的启示，那给你照出来就是比较全备。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尊敬神的人或者说敬畏神的人呢，箴言给他个定义，这一帮的人就叫做智慧人。对吗？因为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所以换句话说，他就把两者连起来了。所以敬畏神的人或者说一些尊敬神的人呢，或者重视神的人，把神当神的人就叫做智慧人。那对比嘛。 所以呢等于说不敬畏神的人呢就是愚昧人了。 OK， 所以要了解他就是很简单的哈啊，两批人哈，然后这位人有一个代名号，这个一个这个智慧人的代名词是什么呢？就被算为义人，与凡人不认识神，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换句话说，那个人他是因着他的智慧，他选择敬畏神，所以呢他就被算为在神的眼光来讲是一个义人。然后相反的，如果那个愚昧的人不管神死活，这个不敬畏神的人呢，在圣经来讲就被算为是恶人。那我们上个礼拜就听 Miles 讲课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列表跟你说义人有什么结局，恶人有什么结局嘛。好，所以呢如果你照着这样的一个的逻辑进程，或者这种书的介绍，你就知道了到最后的时候，义的人圣经里面说就得到生命、福乐跟其他一切一切一切，但是如果是一个恶的人，他的结局就照样不同了。这个恶的人呢，他们就是产生死亡和一切的败坏。好，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就是两线。我们知道圣经啊，常常都是两线，你从创世纪就看到这个两线了，对吗？我们这有瑟特的后裔，就是义人，对吗？后来就产生挪亚了等，哇！然后呢，我们知道那个该隐把他的哥哥杀了之后，然后他出来的那些都是很恶的。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投射都是这个样子：亚伯拉罕那怎么神怎么祝福他的孩子，罗德又怎么一个结局。所以这个两线化的东西又出现在这一卷书里面。好，所以呢。义跟不义的决定是在于跟神的关系。我讲过无数次，从我讲道当中里面，或者说从我教主日学，我总是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最大的不同是，其他的信仰都是利害关系，哈，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我烧点香你就得到什么，我向你求什么，你给我了，我就给你盖个庙。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条件交换。唯有基督教，你向神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上帝还是要认你做他的儿子，只要你相信他。所以为什么当我们还做罪人恶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都是讲这个关系，所以人神之间就耶稣做了中保，挽回了这个关系。所以关系决定一切。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来教会聚会，我们在这边服侍，我们干嘛呢？其实就跟神就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你要把所有东西 tying together，我觉得说对我们来讲才真正能够看得懂圣经，甚至是这个箴言书。那所以有一句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可以记在心里面，生活的成功是不需要讲义和不义的。你希望生活成功啊，你可以想着各种的方法去争、去抢、去偷、去骗，老老实实干活，努力做什么都好，读很多的书呀，认识贵人 ，I don't know, good investment, 这些 has nothing to do with 义和不义。你可能生活活得挺成功的，但是箴言告诉我们，要生命成功 ，You have a successful life, not successful living。那完全是在于我们有一个 righteous character， 这个完全跟我们这个是一个正直的特性、个性很有关系。而这个特性我讲到是跟神的关系拉在一起的。我这样讲会不会太玄了？不会，够清楚吧？好，所以你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我教会里面跟教会外面就是不一样，因为强调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如果今天你只是要追求生活成功，你不用来教会的。真的，有很多人不需要信神，他们 life 是 OK 的。可是你要生命成功 ，Your life really finally 最后的定义是 mean something 的。我告诉你，这个 has a lot to do 你的个性。因为很多人纪念你不是你做了什么东西，有时候人家纪念你更深，你影响更深是你是什么人，你是谁。所以这个呢就好像是很快的哈，就把上一次的这个义跟不义哈做了一个的总结。那今天我们进入呢就是看它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什么叫做愚昧啊，然后呢下一次看什么叫做智慧。那问大家了，一提到愚昧哈，它的英文有翻成是 fool 啊，这个是 fool。 一提到愚昧的人，你的脑海里面呈现什么样的图片呢？我告诉你啊，这个是一个愚昧的人，你马上就想到他是怎么样子的的。一片空白啊。那所以为什么今天就要上这个课，这个课就是告诉你愚昧的人是怎么个样的人。 OK， 有时候我们想到愚昧的人呢，也许我们就想到那种可能是在马戏班里面做小丑的啊，那些人呢整天就搞笑的，就是不离正经的啊，这个人是可能是 comedian 啊，或是说是在那些在宫廷啊当中里面，以前的皇帝啊他心烦的时候就找一些人唱歌跳舞，其中呢他们也是养了一些是特别是就是做小丑的。有些的国家的这个朝廷就是这个样子，出来那么搞一些笑啊，然后就是让皇帝开心一下下，捉一下乐啊。所以好像是我们讲到，诶，这个是我们一般马上想到一个愚昧的人的一种的作为啊。但是呢，其实如果按照箴言呢，智慧人跟愚昧人呢，只是一线之差，没有你想象里面的那个距离那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愚昧跟这个智慧的分别不是在乎他的这个智商或是他教育程度。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不读书，但是他非常有智慧。有些人呢，饱读诗书，你觉得挺 stupid 的。你觉得这个人 make decision 要 stupid， 跟人的处理关系是什么都很 stupid， 讲出来的话都很 stupid 的。但是是三个 PhD 或什么的 ，OK， 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 ，has nothing to do 你的智商或是你的教育。那当然了，你的见识比较多，你的人的品格品味也比较好一点点，那是必然，那是不是绝对性的？愚昧跟智慧，啊，刚才讲过了，是决定着是那个人他对上帝的态度。OK， 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你是个愚昧的人。他的决定是在你对神的态度。所以呢，我这个讲义里面一开始说什么叫做愚昧人呢？连贯性上一次所讲的不敬畏神的人。什么叫做不敬畏神的人呢？不单是说他不认识神了哈，他从来都我整治是耶和华，我也跟圣经毫无什么瓜葛，就是反正一般来说是不会依从神所教导的去生活的人。因为只有基督徒来教会学习圣经，然后明白神要我们怎么做，但是那些人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也不去追求，所以他的生活什么的依据都不是跟神的教导有关系的。那所以就是 in general 那一批的人呢，就是愚昧人，因为他们是不敬畏神。而我讲过不敬畏神就是不依照神的教导去生活。那如果你看这个箴言里面，他用了很多的同义词 synonyms。OK， 那比如说一章二十二节，中文有很多的翻译是愚环，但是其实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愚妄、愚蒙、无知、所以无论英文的是 stupid 啦，那个人是很 stubborn 啦、那个很 corrupt 啊，哇，都是 foolish people， 都是算在同一批人，就是愚昧人。可是呢，我们觉得说虽然是同义词，同义的当中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你说这个人你说哇，这个人怎么那么 stupid 哈，你想到就是他行事为人并不智，对吗？所以觉得这个，你觉得这个人讲这个人 stupid 的时候呢，是讲到他 behavior 方面的，对吗？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 behavior 你就 stupid， OK。 但是呢，你讲到这个人 stubborn， 我们当中里面有多少人是 stubborn 的？谁自认是固执的？应该每人都举手了哈。我们其实是很 stubborn 的。那另外 extreme 就是没有主见啊，人说什么都是这样了，飘来飘去的啊，好好好好好 ，yeah，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too， you know， yeah。但是呢，那是一般的人哈，有坚持自己的一面，所以其实我们也挺 stubborn。所以讲到 stubborn 是讲到什么？是讲到他的脾气方面的。就算是人家都已经跟你讲了，你就死都不愿意接纳，你就坚持你的东西，为了可能争一个面子什么别的。所以其实这个呢，跟行事为人又不同方面的一种的形容。可是呢，如果英文翻译那个人是 corrupt， 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指的他的道德观啊。所以说一般人觉得说，诶，你不应该这样做啊，这样是害人的，这样是伤害的。他不 care 的， OK， 他不 care 的，因为他的道德观念是扭曲的。所以我们发现呢，你说一个愚昧人，因为他不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所以呢，他在他这个行事为人，他在他这个脾气，在他的这个道德价值观念，全部都是扭曲的。OK， 那圣经新字典啊，我去找了一下，他对这个愚昧人的解释，就是说那种道德败坏、灵性上不负责任，然后在社交方面是感觉迟钝的人啊，所以就是也是把我们刚才所提的那几方面都包括在里面。那我们先来打开圣经看以赛亚书啊，我们看呢这些已经解经了。我们看以赛亚书32章第6节，那看他这个圣经里面对于那些愚昧的人做了什么样的这种形容啊。以赛亚书是在箴言后面的哈。智慧书的后面就是大先知书，头一卷就是以赛亚。我们看以赛亚书32章第6节，以赛亚书32章第6节。好，翻到了哈，请大家同声替我念。好，请。好，所以你就看到哈，这边形容啊，一个愚昧的人，就是他的言行举止，他的心思意念，通通都是扭曲的啊。所以这个，所以有时候你就发现，你跟他是没有办法讲得通的，因为他的思维，他的做事情的一个的结论啊，他的那个想法，就是这一贯性的。直到当然被圣灵光照，或者说我们被神自己给点醒，或者说等等哈。那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直在查这个撒母耳哈，那个亚比孩的那个亚比该的那个老公叫什么？那个大卫去请他去帮忙啊，大卫很落魄的时候呢，请他去建立粮食，那个人凶得不得了，拿巴，那这个字就是愚顽。所以呢，你看什么叫做 stupid， 什么叫做 stubborn， 什么叫做 corrupt， 你就看拿巴，他就是典型，他就是例子。因为他的名字，所以他老婆说他岂不叫做 stupid 吗？他的名字就叫做愚顽人啊。那好，这个是对这个愚昧的这个定义。那我们来看，那既然是愚昧嘛哈，所以你就看他的表现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讲了愚昧的对比就是他没有智慧。所以呢，箴言10章21节说，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人呢，他生命里面做了一些你觉得是非常在关键性上面总是做错决定的，而这些决定就要了他的命，就说换成说自己决定自己的死亡。 OK， yeah， because he make just 那些不 reasonable 的 choices。 OK， 吸毒也好啦，去那种不良嗜好也好啦，各方面他就是制造灭亡的，因为他是无知。然后呢， 他跟一个有一个形容，就是说他缺乏智慧，是在箴言十四章十五节，所以说愚昧的人是话都信。换句话说，不会分辨，所有通通讲的全数接纳。我们知道小孩子的时候呢，你就最担心就是这个，所以不要跟那些陌生人乱讲话，不要随便应门，因为他是很单纯啊。但是呢，如果到了40岁还是这样，就不叫单纯，就叫 stupid, right? 你就说怎么搞的。那所以呢，有分别的。所以呢，你能看到是话都信。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是个网络资讯很发达的，对吗？我发现很多人呢，圣经常常说没时间看。Internet 就很多时间去看啊，那中国新闻啊什么啊，然后我跟那个远方的啊什么大学同学 check 来 check 去啊，世界里面各性的那好多啊，你叫他把这些时间啃掉去看圣经，绝对有时间。但是他就不爱看那个东西，他情愿去看Fry 是个减价那个品牌对比差了什么 features, 他情愿很花时间去研究。但是呢，网络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很多假的消息，所以呢，我就以前呢，刚开始的时候，人家以为说只有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就叫事实，讲不出来写不出来了就叫做迷信，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呢，连 picture 都可以动给你弄作假，哇，怎么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原来 ，OK, 什么都可以作假，现在是作假的功夫太厉害了。但是呢，我们慢慢有学会说哦。被骗了收到一个 email, 我现在在西班牙啦，我的鞋你给人家拿掉啦，你可以借点钱来。我们知道慢慢都已经知道这就是一个笑话了。所以很多叫做 urban legend。Urban legend, 就是所有这一种报假的这种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呢，我发现呢，当弟兄姐妹马上收到什么消息了这个电台怎么对付基督徒了，就送一个东西出来。我说你要小心，先去 check 一下。现在很多的东西 reference 要 check 一下，因为今天实在是无聊的人太多了。他就是无聊，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他就是喜欢搞新闻。那我在那个中国的时候呢，因为晚上在旅馆嘛，就在那边看 CNN, 因为想到说 CNN 应该是最真实的报道了。那 CNN 那边才提的第二天在巴士上面，我们队员说：“哇，找到那个马航的飞机了！”说找到马航的飞机了，你看照片都出来了，还秀给大家看了。我说假的不得了的，这个飞机还在水上面呢，还浮的。我说找了几天都找不到，现在什么时候又浮上来了？还有人在那边去抢救，可是呢，就有人就是 very very 天真然后好像是松一口气啦。然后大家那边半天其实 CNN 就说现在那个就是很多这种假的报道，就不要再去相信它。可是还是有人会这个样子，所以啊，愚昧的人是话都信。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圣经也是的网站不是圣经，就是网络Snoop.com 啊，或是这样类似的，上去比较一下，他们会跟你分析说这个的里面有多少成分是真的，有什么多少成分呢是假的。有时候就是学习智慧一点点学会智慧一点点不然的话大家都很紧张了，不要去电影院啦，因为在电影院里面人家放针筒啦，那个针筒里面呢就有什么的 AIDS 病毒啦等等等等啦you know, 就是说无尽自扰就是在那边的这个怕那个怕，传来传去，不经所有的这种的分析，就全部的网络全部收，吃什么好，吃什么有毒，吃什么什么什么。姐妹不需要弄到人心惶惶，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要去依靠神的智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愚昧的人什么骄傲，骄傲，我们知道我们的始祖就是做了这个自我中心不顺服神的这一个的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罪的一个根结所以呢 在箴言十六章十六节，我们来看箴言十六章十六节，翻回去箴言。我给你几个 references 在这边哈，骄傲自以为正啊，喜欢显露信义，但是呢啊，箴言十四章十六节，我觉得也应该跟大家来提一下。好，找到的话，请你替我读哈，箴言十四章十六节，好，请。狂傲之词啊，狂傲之词 ，OK， 我词什么呢？很多哈，他词他的经验。啊，可能持他的学问，或说他在这方面里面很懂啊，甚至他做了很多 study 啊，他在网络上面看了很多的资料，他自认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是很 expert 的。I don't know 啊，但是呢，就有这种情形，然后呢，啊，自以为正啊，自以为正，你讲他没有用的，他就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啊，其实可能。马上你就听一下就啊怎么可以这样做，他就认为自己做是对。然后呢喜欢显露信义，十八章第二节。还有心中之事，自以为是啊，心中之事。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我们讲到了嘛齁。既然愚昧的人他不敬畏神，就是等于是眼中无神呢。那请问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有什么呢？只有自己了。你眼中不把神算什么嘛事，那你算来算去算嘛，那算你自己。Okay? 那所以心中总以为一个人做中心，那这个愚昧的人就是信任其他的事啊，信任自己，维护自己，甚至于是表扬自己啊，所以容易显露自己的心意。所以啊，连那个希腊的哲者哈，啊，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哈，被称为是智慧之父哈 ，the father of wisdom。他讲了什么？他说我其实哈，我苏格拉底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只不过知道我自己的无知。所以一个真正智慧的人呢，并不是好像全部都知，其实一个真正。智慧的人就认清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不知，所以自知无知，知道自己的无知就是智慧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就是一个愚昧人。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孔子哈，这个万习师表，他就是收了很多的门生嘛，很多人去那边呢就拜他为师的。那他呢就有很多的学生啊，里面有颜回啦，里面呢有子贡啦，有子路啦，有子张。那有一天呢，他的其中一个学生子夏就问他他说老师啊，你看颜回这个人怎么样？然后呢孔子就回答他说颜回这个人的信用很好，我比不上他。然后那个子夏就很好奇，就问说，那老师请问你认为子贡这个人怎么样呢？那孔子就说子贡的人聪明，他的聪明我不能够及，我所不及。然后那子夏又很好奇，就问，那你觉得子路怎么样呢？那孔子说子路很勇敢啊，所以他的这个勇气我也比不上。然后那个子夏就问，那个子张呢，随便要挑一个。那个他说，如果谈起庄重，我说这个子张呢就比我们这里所有人都强，包括我。然后这个学生就说了，这个子夏说，你看你收了那么多的学生，每个都比你好，那为什么我们要拜你做老师呢？对吗？有时候你就问的说，啊，样样都是你都比不上人，那我干嘛要你教，你下来我上去教，对吗？然后这个孔子就说，你看啊，不错，四个人都有他们的优点，都有他们胜过我的地方，但是四个人都有我不满意之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我就做他的老师，止住他们不及人之处。啊，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说真正的智慧就是这么一码事情，应该是有谦卑，心里面觉得说不错，在这些方面我试试神给我的特别恩典。可是呢，总是要有虚心，总是要多听一下人的意见，总是要去多询问另外一个人，总是要打听得清楚，总是要深思一点点。其实这个所做的就是明智之举。然后跟这个很有连贯性的，就是愚昧的人呢，他因为骄傲嘛，所以他就藐视训诲。这个在这个箴言的第一章第七节就说了。然后呢，圣君是什么呢？圣君如果你看十五章第五节哈，是不受管教的。那如果你看那个箴言十五章第五节，那边特别讲到说父亲管教子女。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绝教的时候，其实你不要以为说他读书怎么样了不起，他在神的眼中还是 stupid 的。一个不守管教的孩子，无论你认为他多聪明，多使你怎么成绩拿给你，这神的眼光他是一个 fool。 因为这是圣经说一个愚昧的人的一个表现。然后跟他有关系就是他缺乏自制能力， out of control。 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真的是 out of control 的，吃 out of control， 讲话 out of control， 发脾气时候 out of control、啊、我们小孩到教会里面跑到晚到那个程度，有时候是 out of control、okay? 其实就是说外来跟社会性的约束只能够在某一段的时间产生它的效用，但是对整个人的这种个性上面的约束，这个啊是要来自神的。所以我们发现怎么缺乏自制呢？啊，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我们来看箴言十四章二十九。好，放到我们一同来念。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看到没有啊？所以是如果一个不单是一个人他能够心情比较好就是说一个个性啊比较好的这个人是有内涵，那其实圣经来讲他也是一个智者啊。然后十八章十三节，好，我们放到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我觉得这一句的形容也是非常妙。十三章十三节，好，放到我们一同来念。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耻。看到没有，人讲话还没有讲完的他就先回答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在 TV 里面的 game show 哈，就觉得说哇先举手了，但是出来不是人家要的那个答案。 OK， 但是呢你发现你跟一些人谈话哈啊，你看他的神情，你讲话讲到没有讲到的时候，眼睛翻白哈，你就知道那个人是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根本就没有，我都没有耐心要听你讲完。你一开口就做的错了，我的谬论才是对的。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这个对话的这个表情，就知道就是一个 stupid person。Sorry， 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OK， 然后呢，你知道愚昧的人呢，哈，很多时候他就是自以为聪明嘛，所以其实他的愚昧就是因为他知其一而不知其二。OK， 见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所以这个样的人的话呢，他就是很难克制自己的。所以如果真的有智慧的人，他应该能够圆，能够方，能够纯，能够往，能够显，能够长。所以大丈夫就能屈能伸了，这也是中国人所讲的这种的话。所以我们发现一个人呢、啊、不知道就有那么多的这种的表现，我就觉得这样的人呢 实在就是没有智慧。那我们看29章11节，箴言29章11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念29章11节。好，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全发哦，那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就会发脾气，我们心情或者说我们各种的原因，身体生理的影响。但是呢，一个智慧的人是全部都发出来，哇，甩碗甩碟，打人，敲门，踢墙，我们觉得说多少这种交通意外叫做 road rage 就是那些人呢，我就跟你拼了就交通意外那个人那个女的跟就抢在他前面，他都下车，然后开车都把他那只狗往夫人里面扔，就是死一只狗还 OK 了哈，那死个人死个什么，那这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多少的错事杀人都是在怒气中干的。对吗？所以其实这个也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讲话的艺术，为什么讲话的时候不要刺激到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也讲过男女有别嘛，女人动口男人就动手了，他讲不过你就给你一拳，就 shut up 所以女人有时候不恰当就讲就挑刺激到一个程度就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这个是多言多语是，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女人，我们以后讲做女人的智慧大部分跟讲话有关系的所以做一个聪明的女人先看看自己怎么讲话 OK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一个愚昧缺乏智智的人呢，也是喜爱争闹喜爱争闹。那我们来看25章28节，箴言25章28节，好，翻到一起来念，请。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成因没有强还。我们就觉得说，其实一个人如果真的在这个脾气上面的约束，其实是好事我觉得说，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这方面要去学习，因为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我们知道城墙一破了，哇，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攻进来了。所以其实如果当我们这个的 boundary 自己 set 得很好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像一个勇士一样。然后呢，这个愚昧人的另外一个反面在一就是那个放纵自己。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他是比较着重享乐那这些的人呢，就很寻求感官上面一些的快乐所以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赚了多少钱就去享受一下下所以像这些的人呢，其实在圣经来讲呢，也是可能对永恒对属灵的事情，或者说对其他比较重要的事情比较看松了一点点，所以在他的神的这个定义来讲也是一个愚昧的人。那所以甚至于有一种的 extreme， 他说这种人是以行为为戏耍 OK， 与愚妄为乐。甚至于有时候我们知道小孩子特别是喜欢做恶作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当教书的时候呢，我们最怕就是什么，就是他开放暑假的时候，快放暑假的时候呢，学生都知道了要过了一个暑假才看到老师，这就想去做一点恶作剧，就是好玩了。那有时候呢，特别是那些 senior 毕业生，所以就是 senior pranks 对吗他毕业了就离开这个校了，你以后拿他什么办法，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干点他以为是恶作剧，其实有时候干出人命来就是坏事了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以愚妄为乐以自己的行为为戏耍。然后 F， 愚昧的人说话轻率口不择言。我刚才讲过多言都是一个问题。那有一次那个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子禽禽兽的禽子禽他就问那个孔子， 他说老师就说沉默寡言哈，当然我们知道都是美德，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讲话多讲点话，他说会不会也有好处呢？啊，那个孔子就很幽默的跟他说，他说不是孔子，墨子 ,OK。然后那个墨子就跟这个他的学生子琴说，他说说话太多会有什么好处呢？你看看池塘里面的青蛙 ,OK。他不是整天那边咯咯咯咯咯一直叫叫个不停吗？那到最后呢舌头干了，喉咙又哑了。可是呢这没有人要多注意他的。可是呢你看这个雄鸡哈。他呢只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就叫几下，所有人都得听他的。所以你讲话多就是人家都就反正他整天讲话。你对你的孩子讲的过多的话你一点都不会帮助他，他把你当青蛙。但是呢你要在扼要的时候呢讲出几句那话，就像鸡一样就叫醒了。OK。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效率是因为 too much 了。太多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小孩子都有 I know, you said a million times, whatever, you know, 那种很个性，就是因为他嫌我们讲的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也许可能我们求生给我们智慧，就说他不喜欢我讲，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上一次为什么请了那个请了我的那个一起长大的哈，那个 Dr. Wen, 哈那个他瘟疫师来就是说哇陪小孩三个小时赢得他二十分钟跟他不断的讲话。那很多时候是不是你跟他的讲话影响他，是当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才能够影响他，能够清楚你的孩子。对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种的提示。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周围包括我们自己有没有碰到就是多言的人。我觉得老美有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老美人说 Some people just like to hear themselves 对吗？我当然他就喜欢听自己的声音，都讲啊讲啊讲啊讲啊，都讲给自己听，你不听他还在讲的 OK， 因为他就爱自己的声音。 So some people are like that， 然后呢 Some people just has an opinion about anything，他任何的东西都是讲意见，你讲了不算了，他又加一句这个地方不错，这个地方哪里不错，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他反正呢东西都给你高一筹深一筹，他什么都是比你赢一下因为他觉得他的这个见识太多了。所以 there's 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样样都拿来评论一下，那样都有意见，其实这个就是骄傲，这个就是愚昧。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在讲话上面不负责任，口出谗言，心中骄傲。所以呢我觉得箴言十八章第七节哇讲得太精彩了。我们一同来念这一句话。在你的讲章上面十八章6到7节，因为太精彩了我就把它给你都打出来了。好，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我们广东话有一句形容那些讲话多的人叫水井拔喉。你的身体什么都腐烂了，就是嘴巴还剩的，就是说这个你的亏了就是你张嘴亏了就是张嘴。所以呢我们彼此来勉励一下假如我们的嘴 get us into a lot of trouble， 弟兄姐妹 it's about time for us to really kind of learn something about it。听到警察来的话不笑他的那个东西，给他一个什么警察就给你罚得重一点点，就是死了一把多一张嘴了。 how come 没有办法优先 control 呢？ OK而且呢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苏格拉底，我们知道那个柏拉图Plato 他也是一个智者他怎么说呢？他说智慧的人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有说，愚昧的人说话是因为他们想说。你听到那个分别吗那智慧的人是因为他真的是有话要说， 可是那些无话就多说的人是因为只想说。OK, 好，所以我们星期五查经查到那个亚西马斯，好，我们说这个人为什么抢着去报信呢？我们大家在那边研究了很久，预查的时候究竟这个人是怎么的，一个就是约押，搞不懂他是就是帮你还是害你啊，一下又是友一下又是敌。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觉得这个亚斯马是干嘛老是就是劝不听，死都要去报信。然后呢到了大卫要问的时候呢就不讲不出话来啊，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说 He want to feel important but really have nothing to contribute。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生命里面要让觉得自己很重要，可是其实没有太大的贡献的。那我们来看这个愚昧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般我们比较忽略去提的，就是这个人会抱怨神。我们想到哈，在圣经里面本来离开埃及的有多少人呢？200万人。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带领这批人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哈，很多都死在旷野，那所以很深的一个教训说，埋怨神的没有一个进到迦南地，只有他们的后裔。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爱 complain too much， 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这样做的不够，那个不行，你不行，你怎么，我儿子怎么，我太太怎么，我天天怎么 ，just complain all the time。首先，这样的人是不会开心的。这个人不但是不开心，跟他周围生活的人都不开心。但是他们的这个很矛盾的东西说，I just want my kids to be happy, but they're never happy. How could they happy? Because you always complain.然后你说啊 ，I just want you to be， 我这样你要你这样做，要你那样做 ，because I want you to be happy， and they are never happy。所以跟你生活的人是不会 happy 的。所以你唯一叫他们先 happy 的一个事情就是说，shut up 一点点呢，就是少讲。Maybe they're happy. Wow, the most happy when you are silent. I mean， 这个就是人的矛盾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当中，里面这一种就是说不出来，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其实圣经给我们就是很扼要的智慧，你能够拿到了，其实就是 really 就是 a wise。OK， 好，既然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愚昧人呢，我们就说，生活周围你就不能够避开这愚昧人，你怎么对待他们呢？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They're all around you. 那你怎么来对待愚昧人呢？那其实箴言也给我们一些的智慧。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来读17章第10节。箴言17章第10节。好，17章第10节，好，一起来。一句责备话渗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好，跳到26章11节。26章11节。好，请。愚昧人行于往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哇，好精彩啊。Very graphic. 好，27章22节。好，请你遂用杖五将愚昧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套在臼中，他的渔网还是离不了他。就是有些的人啊 ，You just cannot beat the daylight of them. They just won't.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就是觉得。愚昧的人呢，他是有他的，好像我说他逻辑思维都已经是扭曲了，所以你很难跟他 really reason 了。然后呢，你发现这一次他 make 了一个错误很愚拙的决定，你发现下一次再来一次，因为这个是我讲的是特性决定你的行为，你的本质没有变，你整个的思维都是朝一个方向的。所以你学不乖的，你不会说这一次好，我狠狠的教你一顿，下一次他就改。No, if you don't change your character, you do not change your behavior. OK, 所以为什么就又带领这个人认识神，要带领人追求爱主，当他的心思意念被神的话来洗净，他想的方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做的决定跟行为就不一样。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个的这个洁净的作用，你在那边讲的道理，你讲的都很有大条道理，他下一次还是同样的，就是这怎么又来了，怎么又这样做决定了。 OK， 所以啊，特别是我们的孩童，孩童啊，我们来看那个22章15节，圣经说孩童啊愚昧的时候是怎么对待他。22章15节，好，这一章呢请所有做父母的给我来念好不好啊。22章15节，请。用什么杖？OK， 所以呢圣经绝对赞成体罚。 OK， 好，然后还有一句就是说你用杖打他打不死他的。圣经还补了一句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们在美国是要遵守美国这个法令，但是为什么美国要做这种法令呢？就是你本来做父母的失责，你的家庭那么败坏，道德那么这样，或者说甚至是虐待小孩，或者说变形了，所以政府就要 step in， 他就侵犯你这个权，把你该有的夺过去。你既然失责，我就当你父母的责任，告诉你可以打到什么样程度，什么叫做 abuse， 什么叫做虐待孩童。 That is sad， 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好啊，就每一个家庭做的不好啊，所以政府说你做的不好我来做，就定法令。定到今天，哇，真的有时候你对你的小孩稍微怎么样子，就很多时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就报告这个报告那个哈。我曾经跟人家分享过，我妹妹就是说我妹妹自己在法庭里面做事的啊，我妹妹在法庭里面做了25年了，最近还赢得一个什么手表，这么什么这个什么中心的一个工那个员工。他有一次那个小孩不晓得什么心情不愉快不爽了，就躲，就是人家都在那个 playground 里面玩了，他就不玩，他就坐在那里。那个老师就问他说：“你是不舒服是吗？我要要跟你妈妈讲，你不跟我妈妈讲，他会打我的。你妈妈打你呀？”哦，好了。晚上呢，这个警察就来敲门了，做家访。我妹妹说：“什么事情啊？你的小孩说你打你，他们情愿相信一个七岁五岁的小孩，都不要相信你一个几十岁在法庭里面做事情的人。你说这个就是我们扭曲的这个世界观念。童言无忌，他当真话，然后所有很多的事情啊，都是 proven。”什么呢 ？Guilty 啊、，proven innocent until guilty 嘛，对吗？啊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Thank you。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唯有在这个打老婆、打孩子、家暴的事情上面是 the other way around。你报警 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所以我也是在努力再去设计一个家暴的这个 seminar， 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家庭里面常常在这方面啊搞不清楚，但是我就是要讲中文的比较少，那我觉得怕请个老美一来讲很多都英文，很多 terminology 你们不知道， but I'll still continue to explore that option。 你不以为说美国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是两个标准的，就看他在什么一个范畴里面。 OK， 所以我已经 warn 了你们了，不要动手，你输的，然后的后果是很多。 But anyway， 起码那小孩从小就不好好管教，你到了某个年龄就管不了教，一到学校的时候，哇，怎么屁股红的，怎么这边雨的，怎么了， You have a lot of troubles。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适时的，能够在他最能够 shape 的时候，你在那边试下你该有的责任，那其实就不用去担心哈。然后呢，我们觉得说社会的教育哈是只有在外面，但是呢，我们今天 只有要求只有求神的恩典 grace。责罚是需要的哈，因为有时候这是没规没矩嘛哈。但是呢，这种在外面的指指他，哈，或知道他的 consequence， 不一定好像说改变人的心了。但是唯有神的恩典才可以 change 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直都是在讲说，哎，你的孩子跟神的关系。他遵守你不遵守，他用功不用功的读书，其实那时候也在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圣经给我们一个提示说，你既然知道这个人是愚昧，你就不要跟他作伴，因为你必受亏损。所以我们觉得说损友，我们其中有一课就是说交友啊，交友就是我们的题目。所以我们担心小朋友叫什么，他教的那些都是做恶作曲啊，在那边游游荡荡不务事实事实的，你都觉得最怕那种人，对吗？所以愚昧的人就跟他不要接触那么多。所以有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就喜欢跟那个人在一起呢，一定就是喝得醉醺醺回家，那就不应该就再黏过去。尽量避免跟愚昧人交谈与争执，必要时才做简确的作答。好，我们要一同来读26章啊第四节。这句话我觉得真是很妙的。然后刚开始读的时候也许读了莫名其妙，说不知道他讲什么哈，但是读完以后我们做一点的解释。OK, 26章哈4到5节。好，我们请。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请问究竟要跟他说还是不跟他说？读了读了好像等于没读，究竟怎么嘛啊，家伙那么 stupid 的。OK, 我跟他讲面的一般见识，好，我不去讲他。可是呢，看到他讲啊，还要讲 ，and you're not doing something, you know, about it, 那变成我也很 stupid 了。所以你就感觉到说，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应付呢？其实呢，我认为哈，可能圣经的这件事说，有时候明知这个人是愚妄的人，他讲的话，你就刻意去 ignore。不要他讲了你又讲了，他讲了就讲个没完了，就没完没了了。你明知他是 stupid 的讲这句话，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还去回答他呢？啊，然后呢这个的火上加油，然后呢吵得真的闹翻天，你不甩他嘛，你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很多时候男人对付女人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不可理喻这样。可是呢，有时候只要到一个程度就指点出来 ,OK? 啊，因为如果这样哇，也许可能制造出来的后果很糟。比如说他讲很影响孩子咯。啊，怎么孩子就情绪那么不好呢？哦，就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个很愚昧的人整天这样讲话。啊，发现小孩子就是很 discouraged 咯。啊，或是别人就简直就是丧失那个志气咯，或是说诶跟讲到上一代去咯，或就是哇越来越什么啊，也许可能就指出来。但是什么时候要讲，什么时候 ignore 呢？求神给智慧了。这个生活中的智慧，这个从神求来的。但是圣经说，如果我们有缺少智慧的，那我们就求天父嘛。那众光之父就给我们一切完善的恩惠。Because it's so hard, I don't know. 我通常一般觉得说，如果那个人讲到一个程度是，不单只是好，你讲我不说了。但是如果你讲的东西是影响到第三者，更多的人，影响到某人的声誉啊，或者说是教会的名声或者别的东西，哇哦 ,then I really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我不能够完全 ignore。 所以我觉得说他这边讲的说有时候就看情况， OK， 该 stop 住就 stop 住，该 ignore 就 ignore， OK。 好，然后呢他这边还有讲一个呢是很有意思的，在第六到第十节，我们刚才念的是四到五节，我们现在是从六到十把它念下去，第六第十找到二十六章，一起来。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首损害，缺子的脚空存无用，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旋里，真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醉汉的手，故愚昧人的与故过路的人就像射上众人的弓箭手。所以你看到这边讲些什么事情呢？你看到瘸子的脚是没有这个运作的能力的，把一个石头包在一个旋机里面是它不会发生效力的，因为石头你要扔出去哈，你把东西建在上面才有用的，你把它包起来就等于就是浪费它了。荆棘刺入醉汉的手，就是说一个醉的人啊，你手上给他一支枪，给他一把刀，就是很这个是很愚昧的，他醉醺醺的，他根本不受控制，他不理智，所以他手上任何东西都变成一个遗害人祸害人的一个的凶器。所以你不能够把这样的东西交给一个醉汉。所以其实这一种的射伤人的箭手啊，就是说你一个手伤的人他射箭是不会达到目标。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这一些的形容啊都非常生动的来讲明一个事情。如果你明知这个是一个愚昧的人办事不灵，你却要把重大的事情交给他做，那其实就是自找麻烦，就是这样了。所以为什么要去善用人才，对吗？公司也是这个样子啊，那在社会在教会也都一样。所以你不要把那些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找一个你也觉得对他有点保留有点质疑的人，你都不要。你这样的话你就是自找麻烦，把自己事情搞砸，弄在一个糟糕的事情上面。也不是说你不会去栽培一个人，栽培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栽培的话呢就要在旁边督促带领做模做示范绝不是放牛吃草的。所以所以我们看到哈，今天因为我也超过一点时间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边给我们看到这个愚昧的人啊，他是怎么样一个表现，最主要他是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来决定他是愚昧还是智慧。然后呢一个愚昧人的这些表现，如果我们今天都有类似的，那求神的帮助我们无论是在话语上面呢，在脾气上面呢，在给意见什么上面呢骄傲一点点，我们求神都来光照。然后如果我们有认识愚昧的人，我们觉得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全面的一些的智慧，怎么跟这些人来相处。我们低头来祷告。